今天我们继续下去，这里先谈到关于南山绿的内涵。那么黑板上的那个，就是说这个传承的来源，这个传承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是根据绿啊那个传承，而绿的传承当中也有两个不同的系，一个是新律，一个是旧律。所以新律是特别讲易经三藏一介绍进来的，说一切有不律。为什么称它为新律呢？就传到我们中国来说是旧律家新律家。那个旧律家呀，因为最早魏晋晋那个时候就把它传进来了，比如说十送律啊、五分律啊、四分律啊，那都是。那么这个前后都差不了几年，差不了几年。那么新律家呢，是易经三藏啊。易经三藏什么时候呢？是唐朝有个女皇帝，你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武则天时候进来。那个易经三藏非常了不起的人，如果就这个内涵的丰富来说，那个一切有不律最丰富，最丰富。所以又有这样丰富的内容，但是他又有这么完整的东西，时间呢就差了100多年，整整的比前面的是这样。因此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中国所传的律已经啊形成了一个主流，形成了主流。那么因此这个后面进来的东西啊，我们后代称它为新律家。既然在我们国内并没有采用，因此这个新律家的传说我们不讲，黑板上写的旧律家的，新律家的在易经三章写的一个南海集规那一发传上面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是作为出家的或者什么，那这个值得去参考，在家居士就没有太多的必要。我这么简单的说一下。那么这个黑板上都写的每一步每一步的名称。那么后面有个升起律，升起律呢，这个旧律家有两种说法。有一个呢说升起律叫大众部，就是根本部。那么又不绝读的五个弟子啊，就各从根本部当中跟他相应的那一部分念诵出来，因此而分的，这是一种说法啊。这个都是旧律家的说法。另外一种呢，说最后那个，最后有一个就是普叉富罗部那部没有，而这是升起律这样。那么这个是两种说法啊，这个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就行。因为黑板上写在上头了，所以嘛，在这地方说一下啊，这传承主义大迦叶正则、阿难正则、摩地田正则、上路无修正则、优步觉度正则，这五代祖师说，当这个最后优步觉度的弟子，这个五个弟子分的时候，年代呢相当于阿育王时代。那么这个阿育王时代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现在有这个中国人的传说、日本人传说、南传的，印度是不讲历史的国家，那个考证啊啊，这个传说分析，有的是说这个经律论上面常常说100多年，那么各家的考证有200多年、300多年甚至400多年的啊。这个反正我们呢只要确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，第二个呢它遗留下来的法义对我们真正的能够啊学习受用，那真的重要的。但是既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也不妨啊在这地方随便提一下。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南山律这个律啊，这个南山律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学的主要的这个。详细的内容整个的讲下去都是说法。那么律是什么？这个律就是说 第三招来说是坚律论当中律藏，那么它主要呢就是法律，也可以说这个是法律规则，是用来横征是非判定轻重的。所以整个的律藏所说明的内涵就不外这个四件事情，这个四件事情再说一遍，第一个是非，或者说你是持戒还是犯戒，就这样。那么在这个犯戒当中，这个犯的罪是轻是重，整个的拿这个标准去衡量，这样这个就是律藏整个的内涵。但这个内涵呢分出来的千差万别，实际上对我们真正修行来说最重要的也就是在这里。那这个简单的说明一下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，目标始终这么单纯，苦彻底的解除，乐究竟的圆满。这苦乐你是中间分，从上面看叫做乐，下面去看苦，其实是一件事情。那么不管是苦是乐，什么原因，平常我们说这是果报，这个果报世间来说都是苦的，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苦的果报，觉得不理想，要想把它解除改过来变成功乐的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原因何在呢？哦，说这个原因有它的一定的因，那么这个因通常说是业因，这样你造什么业，将来一定感得什么果报体，这样。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说，你要想得到你的目标，你不是在眼前已经现起的这个果报上面讲，而是要注意从因地上面去改，改得好的话，眼前这个果报体多多少少可以改善，将来当然更好。那么前面我们整个说的经律论，都是经论是说明这个道理让我们了解，所以说像眼睛一样，认识了以后，然后呢要认识去行持的话，昨天说的这个莫作病运，那么走的时候实际上还必须根据前面所见的，见到了以后说这个对的，那赶快走上去，不对的避开来说。这个走这条道路，这是个比喻，现在我们要走的什么道路呢？走的就是心理的这条道路，是叫心路历程。所以修行修行修的什么行的，这个行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形象。那么为什么去修它呢？因为这样的这种形象啊，你照着这个业是苦的，而说我们现在了解了，不要它，这样的业是乐的，这是我们需要的积极的努力，然后呢去修造它。因此在因地当中你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了，那么这个果自然而然呢就可以呈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律出很淡的呢，也就是说哎，现在讲完了这个道理以后来横断它，你这样做对你达到这个目标来说是对吗？叫做是，对的那就是是，或者说这样叫持，不对的不可以。因此境界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，所以这叫戒，境界你或者说犯，就这样。那么下面就是犯当中是轻重，就是说来整个的就是讲这个业。那么为什么这里不讲业而是有讲戒呢？这个下面就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。 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所在。诸位啊，在你们以前学的经论当中，我想多多少少会了解以及听说或者学习过。那么现在我在这里特别运用菩提道次第广论上面，实际上这不是广论，广论是应用其他的所以啊经论上面，它不是摘录出来最主要的。那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普通一个人的修行以及具戒的人的修行，同样的修行内涵完全一样，所得到的果，我们说功德，那是天壤之别。而这个差别也根据你的戒啊，去做一种戒、两种戒、三种戒，这个戒越多，那么得到的功德是越大。这个辈之间呢，简直不成比例，不是说一比三、一比十、一比一百、一比一千、一比一百万，不是这个比例啊，那是个天文数字的比例。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后面我们要说下去的就是说这些，所以这里我不详细的说这个说律跟义之间差别，因为后面真正的一步一步告诉我们这个内涵呢，也是相当的深广。这里我只特别指出来律所代表的什么，这样那我们只要大概晓得一个大致的情况。下面呢说在家被懒，这现在这个说是在家啊，在家人是学的，骤然听起来好像那这个在家人不是出家人的事情。在一开头曾经介绍过这一本，现在我们学的在家被懒是根据南山住师所记的元照律师加以著书啊，六大部，所以南山六大部，这个六大部的内涵正被深重，它是为了出家众而说的，它的原意在这里。不过呢，这个里边呢，比如说我们一步一步进去的三规五戒八戒等等的哈，以及整个的戒里边所说的发体慈善，那个都跟五戒八戒十戒俱戒一样。所以在这地方一句说在家出家，倒不如说这个是律部的根本之基础。不管是出家也好，是在家也好，你如果这个根本把握住了，然后你走上去，你要走多少你就能走多少。在家人这是走他的一步两步，出家人还是从这个第一步第二步上面更深更广的走进去，所以差别是在这里。所以就是根本这一点来说没有多大的差别。当然在后面讲说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，这个出家律在家人不能听，所以特别那一部分他避开，可是在我们现在讲的过程当中并不相关啊，也可以说就是相关影响不大。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一下说哦，整个的这个在家被懒的内涵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呢，现在我们呢看一下，翻开来看那个立言下面啊。本来弘一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立言呢，我们也好好的认真看一下，不过在座的绝大部分同修来说，一方面固然是啊时间不一定允许，其次也是最主要的，倒是这个文字对我们来说不太习惯， 这不太习惯。那么以弘一大师来说，那是民国初年他已经有这个感觉，何况现在。当初我看这个已经二十多年以前第一次看的时候，一样也是天书，一样也是天书。后来我就放下来了，看着看着蛮欢喜，就是天书。结果一直过了近二十年，那时候我并没有再摸过这一本，我走的也就是在座大部分都知道，我在这个菩提道次第论上面一步一步的深入啊，尤其是得到了自己的师长的指授，所以我始终感觉的不管学什么，善知识决断重要，没有善知识学不成。那么多多少少有点体验以后，回过头来再一看呢，啊，那时候发现呢，这个南山绿是这么美这么好，而且唯有把这个南山绿跟菩提道次第论相配合，那两个人呢，那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，莫作并行，功效完全产生。用在在家人身上，那你像说袁表凡先生遇见一公子熬成记，那一定得到。用在出家人身上，同样的，比如说念佛的话，那就是万修万人去。他实际上走上大乘这条路，目标在这在这个上头，这条路都是稳稳当当走上去，何况是等而下之。所以我重新提起来学，是越学越欢喜，越学越高兴。像我们台中这个南普陀的佛学院，最主要的那个主力全部摆在这个南山三大部上头，这是顺便一起。因此我鼓励诸位，就是将来有因缘真正顺落，特别是出家同学的话，要怕难，你前面稍微花一点时间去啃，将来这个回报的话，那绝对不是刚才说，绝对不是说你花了100块钱回来的时候怎么3万5万，那回来这个天文数字，平常你的投资也许花很少，跟这个投资倒要高大一点的，比平常一般的要下几倍，可是他回来的报酬绝对不是几倍几十倍，乃至于几百倍几千倍，不是。真正主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殊胜在哪里，就这样，以及你不这样走的欠缺和的这两个一对比的话，你自然发现啊，非走这个不可，就顺便一提。所以在这个立言当中啊，弘一大师除了说明他编排的特征，我们修学的原则以外，他有一点告诉我们说，这南山住师所用的文呢、古桌啊，你们如果要看的话，看那个在家贝兰卷首立言的第三页1234567行啊，第七行下面有个南山之文古拙，换句话说，它这个文本身呢、就是比较古老一点，而这个文呢、是并不像现在这样讲究华丽啊，它很破制的。文脉有破字，而意义是遮隐，就带那个里边的意义啊，很深奥，很深奥，不是说你随便这么一看文字就了解了，意义就得到了，不是的，你必须啊反复推敲思维，这样。所以说后知学者是未可为难，浅尝辄止，后面学的人呢、不要怕难，碰一下就停止了，这个非常可惜。应该怎么办呢？宜引细览，知易贯通。你如果说能够不断的慢慢的多看多看，就而成习，那个时候啊，你自然有啊贯通的一天，那是美不可言。那么现在我们翻过来这个目录，这个目录也应该看一看。那么至于说如果说出家的同修，那么建议你们你自己啊做一个这样的目录表，做了目录表将来你学下去的对你巨大帮助，你这个纲要一看，这个纲要整个你把握得住。至于说作为在家同修，你们能做固然好，否则我下一次啊我会把那个我们做好的啊，我这次南普陀没带来了以后呢，我请李居士拷贝一份，你们如果愿意的都发给你们。 这么一来你就很有条理的，中间有一些空档的地方把你自己的心得以及你自己体验加进去，这个不是拿来将来说啊做口头禅，这口头禅太可惜了，你得到了这东西以后就是你行持的准则，碰到哪里问题在哪里你就一找啊，那你就晓得问题在什么地方。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总纲呢？昨天说过了，总别这两个不是对立的，正因为你要这个总，所以要这个别，你这个别正是圆满的一个总，因此你看这个别的问题你就可以看见大体，看见大体的时候你立刻找到你该做的该做的该走的现在的位置。举个简单的比喻，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走，跑到那里休息站上面，路有点不大清楚的，等我一看他一定把整个的地图摆在这里，下面一个位置告诉你你现在在这里，你始终有个感觉什么啊？对，千万百当之感，这样你走上去你的目的地也一定到，然后呢走过去就是克服我们的重重障碍困难，修行一佛如是。所以这一份纲要的话就相当于这张地图的这个大纲，你脑筋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。那么现在它这个南山加碧蓝呢一共分四个部分，一个叫做中体篇、慈善篇、忏悔篇、必行篇，一共四篇。这一个整个的内涵有四个大题目，这个大题目当中呢这中体啊是把它的整个的大纲重心列出来，这样这借整个的说些什么呢？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，这既然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真相，透过佛法的指导晓得原来是苦，而所以引之苦的原因是结，所以苦结二谛，这是我们并不了解的。那么你要想真正解决它的话你必须怎么办呢？那走另外一条路，就这样。那么这个中体篇呢就把这个整个的内涵呢告诉我们，怎么样你从佛告诉我们的言教当中认识启发信心，然后呢决心去追寻，决心追寻，然后呢下面紧跟着的话是依你所愿求的行持，行持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对是不对，是是非，以及这个是非当中的轻重，那就是第二个慈善。对的固然是可喜，犯了怎么办呢？它有一个补救的方法，所以忏悔。所以这样三样东西把它包含了整个我们要修学的立藏的内涵，经过了忏悔的话，于是犯的那部分也完全可以啊补救啊挽回。最后必行，为什么叫必行呢？那就是前面说过了以后，接下来告诉我们，好，诸位在家居士下决该如何责罚，那就是必行篇的用意啊。所以把整个的要告诉我们的介绍清楚以后，最后说现在你从这地方进去，这个是他的大纲一个简单说明。下面呢我们大家翻到正文第一页，正文的第一页，南山律在家贝兰略篇啊，略篇，这个是啊，弘一大师记的啊，弘一大师嘛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所以在这里啊，不必细细介绍啊。什么南山律祖跟圆照律师，我在这里也不介绍。这本后面呢，它有两位这个祖师的这个年谱啊，在这个最后后面。这有个简单的介绍，一个是介绍 南山道宣列祖的年谱，下面一个呢就是啊林芝元照历史的这个年谱，诸位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弘一大师现代人啊，这个就是本律的这个才传承的大概内容。中体篇第一篇，中体篇中分为四门，一戒法，二戒体，三戒行，四戒相。那么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立这个四门呢？这个道理首先来简单的说一下。第一个呢，要想说明这个整个的戒法的内涵呢，它必须有的内涵就是这个大纲是这个四样，这个四样这个法体形象啊，把所要学的这个律的全部的内容啊能够啊总摄无疑，少了就缺了或者是不成，至少不圆满不好，多了是累赘，累赘小事反成细论，把我们要求的目标往往是引上错路，所以少少不得，多不可以。这个那么然后这四样东西呢，其次呢就是正式的把戒这个的整个的大纲整个一下能够啊标明其词。所以说第二个呢，它正是这个全部的纲要。第三个呢，这个由于所说的这个内涵呢，它次第相循，我们可以依着这个次第一步一步的渗入，然后呢得到我们啊所要学习所期望的结果。现在看文，四操云，这个地方所谓四操就是指三大部当中的行四操啊。这个名字啊，如果说你们想知道的话呢，就是翻开前面这个立业啊，就是四分律，善凡不缺行四操，它后面简称四操或者叫行四操。那么通常下面一个支持记，那个支持记呢就是元照律师解释书注那个行四操的，其他的属于借书那么一书等等呢、啊、都在前面那个立言当中说明，以后呢我就不再细说。